弟兄姐妹平安。每个主日，不知道大家，觉得在崇拜里面你最享受的是哪一个程序？我不需要你回答，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主日崇拜里面能够分享神的话语，实在是我最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困惑，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带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荣耀神的，但是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所以没有一个更好的时间了，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将神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的所带给我们的他自己的一个榜样。我们不是高举一个人，但是正如保罗所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当我们效法保罗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效法他所效法的主。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讲到的时候不单是讲给大家听，也讲给我自己听，就是我自己被提醒。好，就是在侍奉里面，生活里面，我怎么样能够更加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经文实在是不是太长，所以我们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遍，让神的话语先摆在我们心中。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哪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主，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无谓，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来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人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一起祷告。感谢天父透过圣灵将这段经文给了我们，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保罗他的见证，求你的圣灵也同样的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记得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息要求一个会众记得一个月前的讲章，实在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会温习一下，我们是看到保罗说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 因为他们有生命的表现，有信心、爱心、盼望。他们的生命显得出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福音传到他们哪里，就他们就领受了。而且呢，他也不断的讲经，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不是空口讲白话，他不是说哎，你们 要学我、啊、然后就跑掉了，他就将他自己的见证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个见证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做传道人的，我的这个是直接对我讲话的。但是我觉得保罗不单是向我们传道人讲，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本公开的书信，给所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也公开了给新约所有的信徒。所以呢，可能我们听了之后我会发现，哇，这个保罗的要求很高，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保罗他所讲的是在他是对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并不是单单给讲给这个传道人的一篇这个高程度的信息。因为保罗感受到，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侍奉，他对主的态度实在是他坐在主耶稣的里面，他看到主耶稣是这样，他就这样做。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所以让我们简单的来在四方面来一起的学习。第一方面，保罗在第一到第二节讲到这个第一个榜样，就是以忠于这个福音的托付，忠于主耶稣给我们福音的托付。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就是说你们亲眼的看到我跟我的同工到你们中间，并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劳苦没有浪费，因为呢你们已经信主了，你们得到这个福音了，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并不是说我们付了代价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结果啊。跟着他要跟着说，他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说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狱啊，这个被害受这个的苦难是在使徒行传很清楚啊讲到了，因为他为了一个女孩子受这个邪灵的这个苦害，也受到当时一些的犹太人，这些人他们的利用，他来赚钱，为了要表达神自己的公义，为了表达神对人的怜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令到当时这些人非常的气愤，将他拉进的这个监牢里面受苦受母狱啊。虽然后来神是透过这个天使来救他了，但是这些人对他的这个反对逼迫还继续。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被害被逼迫之后，他就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传福音，同样面对犹太人的反对，而且犹太人也就去引起整个城市的人都反对他们，就说这些人不单是反对我们犹太人的传统，而且他是反对整个罗马的 这政权啊。所以这些人啊，我们应该抓他们，而且这个不要放过他们。所以保罗就再去到另外的城市比利亚、雅典、哥林多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保罗很清楚告诉这些弟兄姐妹，都说对，我们受了很多苦，我们付了很多代价，我们怎么说，在一个大苦难的里面呢，第二节说啊，在大征战里面，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放弃，就是讲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个是我们侍奉的这个的首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好，这个福音要出去。所以就建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也没有美好的这个的发展，成为我们以后所有新的信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一个美好的这个见证，荣耀神的一个的团体。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是我们的优先呢？你想一想，你觉得 你祷告的时候最多为什么事情祷告，你要知道你的优先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先并不是在神的这个话语的亮光之中来做一个决定，我们是看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我们眼前的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将有没有将神的福音传开作为我们的一个的人生的优先的次序呢？啊，你说哎呀，我也不是传道人，我每天要上班，我有家庭要照顾，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办，传福音啊，哎呀，有空才做吧。还有不但有空，有心情才做。那么大概你有空又有心情的机会不大了。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突然偶然间，我们会为我们家人祷告啊，某某啊，我们家人还没信主，我为他祷告，我们会这样做。但是我们有直接向他们传福音吗？我们有将传福音给他们，给我们同工同事，我们朋友邻居，成为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学习保罗，他被逼害进监牢，进监牢他还没有忘记他要传福音。你知道第一次进到腓立比监牢里面，他就这个带领什么人信主啊？你记得吗？对了，狱主跟他全家。哇，你这个真的了不起。他不是什么超人啊，他只是很清楚他人生最大的优先就是要传扬这个福音。这个是他优先，所在任何困难，在任何情况，在任何的苦痛苦里面，他都想哦，怎么样来传这个福音。他被抓要去这个罗马，他想大概他要上诉给该撒。圣经记载他为什么要上诉去该撒那里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向该撒传福音。他知道了，如果他要去该撒哪里，如果该撒这个判刑的时候他这个死罪了，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他不理，他知道他要向这个的君王来传福音，他知道这个福音要传到这个该撒的这个生命里面。还有他也想到耶稣的应许，这福音要传遍地极。现在在小亚细亚他差不多了，但是他说他要去罗马，甚至他要去当时的西班牙。为什么呢？ 为了福音。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优先次序是在福音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实在太低了。当我们初初来移民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生活、工作、找地方住、孩子念书。福音呢？哎呀，迟一步吧，这么忙，怎么要还要传福音呢？当我们在工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发觉大部分人都福音对没有兴趣，那么我们也不想这个令到人家难为情，所以我们就没有跟他们讲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人跟我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也是跟我们可以吃饭啊，聊天啊。但是我们会不会找机会跟他们讲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今天大家很高兴，不要再讲福音吧，因为福音讲出来大家都很严肃，所以不要讲啊。今天很忙啊，这个还是不要讲福音吧。今天心情不好，哎呀，不要讲福音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我们的思想就是说福音传开不传开不要紧，最要紧就是跟我跟同工同事他们这个没有吵架，没有辩论，没有机会让他觉得不快乐。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福音对你是不是重要。如果是的话，是不是你应该将福音传福音作为你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优先的次序。所以你可以有机会念念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传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讲到传福音，罗马书保罗讲到传福音，每一卷保罗的书信，哎呀，他你说他的这个神学很高，但是我告诉你，保罗有一件事情他不是他是很容易了解的，这是福音有没有传开，福音的大能有没有彰显在他的侍奉里面，福音有没有广传到这个地级，这个你到处都看到。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要对主说，主啊，我要学习你的仆人保罗的榜样，因为你的仆人保罗是效法你。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忠于福音的托付，值得我们反省反思，重新在主面前立志说，主啊，我愿意以你福音作为我人生的一个优先的次序。困难是有的，问题是有的，但是无论如何福音要透过你传出来。你的家人不会单单因为你的生活见证而信主的，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很难过，因为他的父母离开世界，他还没有清楚向父母传福音，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哎呀，我说天哪，几十年了，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没有用口来向他父母传福音呢？因为他觉得还有机会还有时间。但是主的时间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突然间有病就离开了，突然间有意外就离开了。所以如果你不将这个放在你的生命的这个的优先的时候，大概这个 你的家人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信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常常的出现。所以弟兄姐妹，第一，学习保罗忠于福音的托付；第二，从第三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不求自己的利益，不为自己的利益，他所做的一些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想到哎呀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 OK， 当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验中我们来传福音侍奉主，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了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第一方面他有什么？要讨神的喜悦，要讨神的喜悦，不是 讨人的喜悦。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谦卑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你可以说保罗这里对于他所做的就很清楚，弟兄姐妹，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侍奉主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讨人的高兴吗？啊，当我侍奉的时候，牧师就很高兴了啊。当然，这个也是好的，这个牧师高兴，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是不是单吃这个呢？还有什么更高的这个的目的呢？啊，也不是用谦卑的话，就是说，不是用一些好听的话啊。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我要传道的时候，是又讲好听的话呢？好听，听完之后大家很舒服，很舒服，但是没有长进，好，也没有藏着贪心啊。这个事情我做了之后有没有利益呢？今天的世界都是看钱看得很大，做这事情如果没有好处，不要做了。讲这个话对你没有好处，不要讲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动机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要避免的。保罗第六节说：“啊，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会叫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我做牧师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尊重我。应该尊重我，因为我是牧师。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一种的，非常的这个的狭窄的一个的看法，就是说，弟兄姐妹这样讲，是不是尊重我了？这样的话，我就会对人家所讲的非常，所谓负面批判。这个我后来我就常常会有一种的反省，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有问题，我自己有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领袖的问题啊。我们做领袖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说我这样做能不能够提高我自己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他们对我的尊重。跟着我们再看第八第九节，保罗有一个见证是非常非常，我常常会觉得难得的，就像从传道人角度也是非常困难的。第八第九节他说了啊，我们将愿意将自己的来分跟你们分享。第九节很具体，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劳苦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传道人得到这个薪水是应该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教会的这个责任，要对我们的同工来去啊，有好的照顾，有生活的供应。保罗很清楚这个原则，但是呢，保罗也知道这个教会非常年轻，只有六个月，还不到一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供应保罗。所以作为一个的神的仆人，他愿意放弃这个权利。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去做一个工作，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支帐篷。这个常常我们说啊，要支帐篷，支帐篷。其实你的支帐篷跟保罗差很远。我们的支帐篷是先支帐篷，然后才侍奉主。保罗说先侍奉主，然后支帐篷去供应他自己跟同工的需要。这个才是真正的支帐篷啊。现在有弟兄姊妹，我支帐篷就是说不愿意全时间侍奉，然后就说这个做大型侍奉叫借帐篷，这个不对，不对，我不是反对大职侍奉啊，大职侍奉是神对很多人的带领，但是不要将这个大职侍奉美化作是这帐篷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写一篇文章，就批评，就是评论一些人说他这帐篷啊，那么。在这个神学院的这个通信里面就登出来了，登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一些的这个反应，其中一位相当年长的一位大学的这个的教授，他已经退休了啊，但是他也有侍奉，他就写信给我说我这个不对啊，看不起这些大职侍奉的人啊。后来我也回信了，我告诉他我不是看不起这些大职侍奉，我是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职侍奉作为这帐篷好像跟保罗一样，我觉得跟保罗是不同的，因为保罗先奉献自己做使徒传扬神的福音，然后呢，他设立了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能力去供应他，所以他就自己用他侍奉的时间以外的时间去这帐篷赚钱，供应他自己给他同工的需要。这个是保罗的帐篷，所以我觉得，讲到钱就很敏感了。讲到说你的侍奉是不是好的侍奉也是很敏感的。后来我回信之后，他就了解我的看法，他接受我的看法。而且呢他也讲到一些，他都讲到一些好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保罗在这里是放弃了他做传道的权利。这个也不是要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哎呀这样的话呢我们教会不需要供应传道人，因为他们是这样同就好了。不是这样，如果要教会有能力应该好好的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除非教会是没有能力，这个就不一样了。传道人愿意在一个很不足够的情况之下接受教会一些的供应，一部分的供应。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情况，看到保罗他的侍奉如何的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人家的喜欢，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地位，所有这个世界要求的保罗都没有接受，他只接受一样，我做这个事情 神喜欢不喜欢，主耶稣喜欢不喜欢。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侍奉的态度。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的有爱心的牧养。爱心的牧养，我觉得我们都很希望找一个传道人有爱心的牧养，但是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彼此也可以用爱心来牧养。把第七到第十一节，保罗给我们有两个的比喻。第七节，大家看看保罗用什么比喻？他说他的牧养就好像什么？母亲和母亲的牧养。请问在座有多少人是母亲？请举手。哎，这个我不需要跟你们讲了，我就跟这些不是母亲的人讲。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孩子这个关怀照顾是非常这个的舍己的，而且是非常小心的，而且非常温柔的。他病的时候不会骂他，他成绩不好不会赶他出门。我们做父亲就会了我们父亲很严厉的，我们母亲就不会我小的时候我说我信耶稣，我不吃这个拜偶像的东西，父亲就说你不吃就算了母亲就不一样，母亲她会留下一些没有去拜这个拜神的东西留给我吃。所以母亲她的温柔，她的舍己，她的小心，她的各方面的照顾，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想一想，你能不能够在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用你对你的儿女的这样的做法？我们做弟兄的，我们要问一问，我对这弟兄姐妹会不会好像我的太太对我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们这样学习实在是很要紧的，因为没有了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没有母亲的照顾，这个教会只有一些道理，只有一些理论，只有一些的行政，只有一些的工作，没有一些人际的这种的关怀。所以今天我也帮助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是没有牧师，他们也觉得要找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们希望这个传道人呢是一个关怀的传道人。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找一个关怀的传道人？他说关怀人传道人比较难找会讲到的不难找但是会关怀的难找，而且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教会的也是在找这样的传道人，但是你不需要等一个传道人来大家彼此就可以彼此关怀彼此牧养但是保罗不单是说他是母亲保罗也说他是什么？第十一节他也是父亲我对弟兄讲，弟兄我们有盼望了因为母亲做不到了，我们父亲做得到。父亲做的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这个是父亲的工作了。父亲说劝勉，把这个劝勉这个字了，其实当他有错的时候要劝勉他。Exhortation 就有一种是修正他的错误了。哇，这个我们做父亲，我觉得我们比母亲容易做因为我们一看见不对会指出来 啊，可能过分严厉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也会软弱啊。这个儿子他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也怕当我跟他讲的时候，就影响我他跟他的关系啊，知道吗？啊，因为平常我们跟儿子的关系都不是不太好的了啊，再加上这个就劝勉他、批评他、说他是错，哎，这个火上加油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迟疑，就说要不要跟儿子讲，他这样做是错的。比如说，这儿子对母亲没有礼貌，那么儿子在外面工作啊，他是新一代的人，他对母亲没有特别的这个礼貌，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不高兴，那么我要劝勉他。如果我不劝勉他，他不会改。如果劝勉他，可能不但他跟母亲的关系吧，跟我的关系也进一步的变坏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做父亲的叫做母亲做不到的。我们去劝勉儿子，儿子可能跟我们吵一顿，他吵完之后，由母亲来安慰他，母亲来帮助我这个做父亲做不到的。OK， 所以我们夫妻啊，应该成为一个好好的团队啊。另外呢，劝勉安慰你们，安慰其实可以称为鼓励，也可以嘱咐你们，就是说吩咐你们。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好好的这个教师，一个传道人，他吩咐他们个人，好像父亲带我们儿女一样。如果用爱心讲的话，我们的孩子会听的。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讲这句话会是为他好的，会尊重我们对他的一种的提醒。教会就是需要这样的提醒。很多时候教会大家都讲好话，客气的话，完了有些问题出来了，没有人来提出，没有人的处理，所以弄得很坏很坏的时候，哎呀，我们要不要赶他离开教会？这个呢是最不好的见证。因为呢，要到的他要被赶离教会的时候，大家才来处理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平常大家没有好好的去劝勉这个弟兄。我们需要有劝勉，有劝勉，有劝勉，到最后最后我们才说，弟兄，不然了，你不能留在教会了，因为你不听我们劝勉。不是一下子说，哎呀，他犯了一些罪，所以要赶他离开，赶他离开，他就会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提醒我呢？你们有用爱心对我呢？我是错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尽你们本分？我们就会感到惭愧。最后一个，第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是保罗第四个榜样，就是有清楚的目标，有清楚的侍奉的目标。今天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什么？有些教会的目标就是要教会成为 mega church， 大型教会啊。有些教会的目标就是外表的兴旺，或者是教堂大很华丽，或者教会很有钱，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侍奉的一个的目标是基督徒的成长到了地步是配得进神荣耀的国。哇，这个要求是一个生命的要求。 配得进神的国，就是说由神所给他的荣耀品格美的生命的表现。这个是保罗用各样的方法教导，他说他就要教导他成为他们的榜样，他劝勉他们，他鼓励他们，他安慰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好像这个哥西说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保罗的目标，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生命没有好的表现，教会人再多也没有意思，很表面，礼拜堂更大也没有意思，教会很多钱在银行里面也没有意思。生命的成长实在是神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目标。神恩待我们，你说哎呀标准太高了，但是我告诉你，这封书信是给基督徒的，不是给传道人的。所以我们温习一下四方面保罗榜样。第一是什么？忠于福音的托付啊。第二是什么？不求自己的利益。第三，有爱心的牧养，做母亲做父亲。第四，有清楚的目标。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们生命侍奉里面更加长进，更加荣耀神。我们同心祷告。主，感谢你，你差遣你的仆人保罗，不单将福音传遍当时罗马的帝国，你也让他的生命、他的侍奉、他在你面前的品格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主啊，感谢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心意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回应今天神美好的话语，告诉神说我们愿意来效法他，我们愿意更像我们的主。
我要更像主，我天天追求更像你谦卑，更像你温柔，更热心工作，更勇敢去救人，更多的奉献去接受你为人，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洗我保守我，永远是为着你。我要更像主，求天天赐下更多的恩惠来陪我。